再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5月25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中国时间晚上9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北韓資深外交官員回應川普取消峰會，聯合國稱伊朗有遵守到伊朗核協議限制的條款，共和黨議員反對川普調查入口汽車。此外，中國維權律師謝燕益宣布退出中國律師，他的退出引起了關注和不同的反響，被認為是中國維權律師孤軍作戰驚擊路途的又一案例。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解释了当中的原因的规划。
我也不是仅仅是从 我个人的一个角度啊，我确实是对这个就是说这种现状啊。
他说他不单只是从个人的角度，他确实对目前法制和人权不能够得到保障的现状感到愤慨和失望。通过这些事情，大家都能够反思，都能够更加去关注律师的职业问题、人权和法制的问题。一息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谭焕芬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北韩在5月25号，他说北韩仍然愿意随时以任何的方式和美国坐低来到谈。在这个之前，美国总统川普取消了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峰会。北韩外务省第一副外相金贵官在一份由南韩各营媒体刊发的声明之中说，北韩愿意给美国时间和机会重新考虑原定在6月12号在新加坡举行的会谈。金贵官长期担任北韩的核谈判代表，是一位资深的外交官。川普总统星期四在5月24号取消了原定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峰会，并且说平壤最近发出的有关退出峰会的威胁言论导致如此。北韩认为美国官员的某一些言论有挑衅性。
Today I'm announcing a new executive order just signed that significantly expands our authorities。
川普总统星期四中午时分在白宫罗斯福厅签署一项不相关法案之前说，他相信这些对北韩来讲是一个巨大的挫败，确切地说对全世界亦是一个挫败。川普总统还警告说，如果北韩有任何愚蠢或者是鲁莽的举动，美国军队做好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充分的准备，美国的盟友南韩和日本亦是一样。但是金贵官说，北韩最近对美国某些官员的指责是美国过度言论引起的反弹，他又说当前的对抗表明迫切需要这次的峰会。联合国的国际原子能机构说，伊朗遵守了2015年签署的国际协议之中有关限制他的核活动的条款。这间联合国机构星期四公布的报告是川普总统宣布美国推出伊核协议以来核查人员对伊朗核计划的第一次的评估。国际原子能机构说，伊朗在浓缩铀的数量、储存以及其他相关核活动都是在伊核协议规定的最高限之下，但是国际原子能机构批评伊朗在允许额外核查方面进行了限制。国际原子能机构公布评估伊朗核活动的报告之际，美国恢复了对伊朗的制裁，争取迫使伊朗重回谈判桌，达成新的核协议，包括限制它的导弹试验和终止在中东地区的军事活动。美国说在今后数个月之内将会逐步恢复伊朗同意限制它的核活动之后暂停的制裁。制裁对伊朗经济造成严重的影响，但签署伊核协议的其他5个国家，就是英国、法国、德国、中国和俄罗斯，都说他们继续支持伊核协议。和川普总统同属一党的一些共和党的众议员星期四说，川普行政当局对进口轿车和卡车展开的232调查并非真正是出于国家安全的原因，而且有可能损害美国的经济。星期三，美国商务部宣布依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 第232条款对进口汽车启动调查，调查结果有可能导致对进口汽车征收关税，类似今年3月宣布的降旅关税。在宣布这项决定的时候，美国已经因为各项贸易问题而同中国、欧洲、日本、加拿大以及墨西哥等陷入纠纷。川普总统认为现有的贸易协议同做法对美国不公平。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科克说，没有理由对进口汽车展开国家安全调查，大众日产和其他和汽车相关的制造商在科克代表的田纳西州有装配厂。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将一项议案签署成为法律，放松了2008年金融危机和大衰退之后对银行实施的规则。这项法律放松了对资产在2500亿美元以下的银行的监管的规定，少数美国大银行仍然必须遵守更严格的监管规定。川普在签字仪式上面说，这些在2010年制定的金融改革法案多得弗兰克法中的指定的监管规定，压垮了小的银行。川普又说，签署这项法案是他的政府在放松监管以推动经济增长方面取得的一个胜利。这项法案由共和党人主导，在一些民主党人决定支持之后，在国会得以过关。虽然川普签署了法案，但是多得弗兰克法的多数部分仍然有效。加拿大警方说，在安大略省两名男子走入了的一间餐馆引爆了一枚自制的炸弹。加拿大官员说，星期四晚在安大略省密西沙加的 The Bombay Brew 餐馆的爆炸之中有三个人受重伤，当局又说还有12人受了轻伤，并没有任何的嫌疑人因为这件事被逮捕。而到了目前为止，并没有任何人宣称对爆炸事件负责。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马丁路德金遇刺50周年之后首都华盛顿的变迁，亦都会讲到华裔社团在国会山声援被解雇华裔科学家陈霞芬。不过我们会先来看看美国总统川普取消了川金会之后俄罗斯的反应。俄罗斯批评美国总统川普取消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会晤，同时认为俄罗斯和中国未来在朝鲜半岛局势上将会发挥更加积极的影响力。俄罗斯传媒报道，外长拉夫罗夫一个星期之后可能会访问北韩。中国在朝鲜半岛和美国与北韩峰会上所扮演的角色更加受到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5月24日在圣彼得堡所举行的俄法两国总统新闻发布会上，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俄罗斯对美朝峰会被取消感到遗憾，因为各方都认为美朝峰会能够开始朝鲜半岛的去核化，是促进朝鲜半岛局势缓和所迈出的重要一步。普京说，期望美朝双方的对话能够恢复持续，峰会将会举行，因为没有对话的峰会，朝鲜半岛的无核化亦就无法启动。他说各方应该继续努力，使美国和北韩的立场彼此接近。普京还对金正恩表达支持，他说金正恩履行了为美朝峰会召开所做的所有承诺，包括炸毁核试验场的地下坑道然后关闭，而在这个之后听到的是峰会被取消。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朝鲜半岛的缓和和无核化进程应该进行下去，他同时称赞和感谢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亲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战略学者卢基亚洛夫说，朝鲜半岛局势未来可能恶化，美朝会被取消意味着没几耐之前朝鲜半岛南北双方领袖峰会的结果归于零，不过这个为俄罗斯与中国在朝鲜半岛加强外交活动提供新的机会和可能。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议员克林采维奇星期四说，美国总统川普取消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晤，这个可能失去双方和解的一次好好机会，不知道未来是否还会出现新的机会。他说在美国指责伊朗的背景下，美朝峰会被取消，被人敲响警钟，俄罗斯将关注局势发展。 上议院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科萨乔夫说，美朝峰会被取消是对朝鲜半岛和平进程的沉重打击。他同样将这个举动与美国较早前退出伊朗核协议相关联在一起。他说，北韩关闭核试验场后，美朝峰会就被取消，川普的决定显得站不住脚。俄罗斯前驻北韩大使苏西宁认为，关闭核试验场是北韩为准备美朝峰会所做出的姿态，峰会被取消可能招致北韩愤怒，同时对南韩，特别是南韩总统文在寅来说，更加是个沉重打击。俄罗斯前驻美大使基斯里亚克说，美朝峰会被取消不令他感到意外。好多俄罗斯国际问题学者，特别是北韩问题专家，从一开始就怀疑美朝峰会是否能够真的举行。一些人认为，如果川普和金正恩会面，那就等于奇迹发生。他们认为，为了保证政权的生存，特别是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放弃核武器研制后的命运，导致北韩的金家王朝绝对不会轻易放弃经过多年努力几乎研制成功了的核武器和运载工具。上议院联邦委员会的另外一名议员莫罗佐夫说，朝鲜半岛和平进程中美国所扮演的担保人的角色因此大大削弱，他呼吁俄罗斯未来应该在朝鲜半岛更积极发挥影响。俄罗斯媒体一日前报道，外长拉夫罗夫将在5月31号访问北韩。不同寻常的是，拉夫罗夫没有参加20国集团外长会议，同时取消原定对阿根廷和古巴的访问。但是稍后俄罗斯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说，拉夫罗夫对北韩的访问正在安排之中，将会宣布拉夫罗夫访问北韩的具体日期。最近一两个月来，围绕朝核问题各方互动频繁。北韩外长四月初访问莫斯科时，双方曾经商定俄罗斯外长将访问平壤，金正恩亦曾经两次访问中国。俄罗斯的一些北韩问题专家说，在朝核问题上，中俄联手提出了所谓路线图计划，两国都不太可能继续支持对北韩进一步的制裁。不过在中美交手的背景下，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所扮演的角色要比俄罗斯更引人关注，因为中国可以利用北韩核问题制衡美国。北韩问题学者叶斌说，中国自然不希望身边的北韩拥有核武，但是北韩拥有核武对中国并不是生死攸关的问题。他认为，比北权政权生存下去，不比金家王朝倒台对中国来讲至关重要，这个才是今日中国考虑的重点。他说，叶斌说，北韩拥有核武或者不拥有核武，这个其实是次要问题。如果考虑一下今日美国亚太地区对中国的政策，中国会觉得以任何形式存在的北韩都比北韩崩溃后美军越过三八线兵临中国边界要好。俄罗斯十多年前亦有好多呼声警告北韩拥有同试验核武威胁俄罗斯，特别威胁远东地区安全。但是最近几年来，这些声音越来越弱，一些新的观点认为北韩拥有核武主要是针对美国，不会用来攻击俄罗斯。但是亦有一些政治分析人士警告说，如果俄罗斯与带有流民国家标签的北韩过于走近，俄罗斯不会因此加分，反而会使在国际社会形象本来已经很差的俄罗斯遭到更大的打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5月24号宣布取消和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定于6月12号在新加坡的会晤。白宫随后公布了一封川普总统给予金正恩的信件，下面是信件的全部内容。
金正恩阁下，北韩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亲爱的委员长，非常感谢你为我们长期期待的原定6月12号在新加坡举行的峰会所进行的各种谈判和讨论所付出的时间、耐心和努力。我们当时被告知北韩提出了会晤的要求，不过这个对我们来讲并不重要。我曾非常期待与你会面，不幸的是，基于你在最近的声明中所表现出的极度愤怒和公然敌意，我觉得在这个时候举行这个计划已久的会谈并不合时宜，所以仅以此信告知新加坡峰会不会举行。虽然这个对我们双方都好，但却有害于全世界。你谈到了你的核能力， 但是我们核能力是如此强大，以致我向上帝祈祷他们永远不会被动用。我曾经觉得你和我之间曾建立起极好的对话，因为最终只有对话才是最重要的。我非常期待某一日与你会晤，同时我还想感谢你释放了人质，他们现在已经与家人团聚，那个、是一个很美好的姿态，我们非常感谢。如果你改变主意仍要举行这一次最重要的峰会，你不必迟疑，随时可以打电话与写信给我。这个世界特别是北韩已经失去了一个创造持久和平、伟大繁荣和富足的伟大机会，错失这个良机乃历史上真正可悲的一刻。此致，唐立德川普、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川普总统定于两个多星期后与金正恩在新加坡举行历史性会晤，但北韩近日突然对美国表示出极大不满。其副外相崔善基前一日亦曾经威胁说，如果美国继续他所称的邪恶行径，北韩将重新考虑是否还会与川普总统举行峰会。崔善基抨击美国副总统彭斯有关警告北韩不要耍弄美国的警告是信口开河、肆无忌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 CNN 报道说，川普总统对北韩抨击副总统彭斯极为恼怒，决定还以针锋相对的报复，因此致函金正恩取消峰会。
瑞士洛桑管理学院公布本年度全球竞争力报告，首五名依次序为美国、香港、新加坡、荷兰、瑞士。美国三级跳超越香港重返榜首。报告指的是因为受经济表现和基础设施带动，它在这两方面都拿了第一。而委内瑞拉则在63个地区中吊车尾。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香港继续是亚洲区龙头，虽然在全球排名退居第二，但是在政府效能和企业效能这两项指标都夺冠。中国连跳五级，跃居第13位，打入亚洲三甲。瑞士洛桑管理学院全球竞争力中心主任布里斯分析，中国大力投资实体和虚拟基建，改善司法和监管制度，皆有利提升表现。至于台湾则首次被中国超越，下跌四位到第17位。经济表现、基础建设、政府效能和企业效能四项大指标都全线下滑，其中又以劳动市场细项指标跌幅最大，大降12位。值得留意的是，菲律宾是亚洲及全球排名跌幅最大的地方，原因是旅客大减，就业公共财政都有恶化的迹象。而奥地利则是欧洲以至全球进步最大的国家，跳升7级到第18位。学院分析主要原因是政府减债、企业生产力增强。前十名的国家当中，一半来自欧洲，位居欧洲的第一的荷兰，报告只表现出平衡的竞争力，在四项指标中都位列前十名。而瑞士由亚军滑落至第五名，主要因为出口回软和面临研发设施迁离的风险。其余三个打入十强的都是北欧国家，报告说他们的私人企业的生产和管理能力都表现很好，但是大部分欧洲国家的竞争力都呈现跌势，包括德国、英国、西班牙等十多个国家。德国跌两位排第15，东欧的整体表现则较去年改善。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全新报告中，香港排名全球第二。香港特区发言人在24号表示，本届政府一直致力提升香港竞争的竞争力和活力，年报再一次肯定香港是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经济实体之一。中国从2016年的第25位跃升到第18位。2017年度世界竞争力报告根据经济表现、政府效率、营商效率以及基础建设四项竞争力因素评估各个经济体。继2016年失去了全球最具竞争力经济体地位之后，本年度美国又跌出了前三名，仅排名第四位，创下近五年来的最低点，显示美国经济不确定性上升。瑞士洛桑管理学院全球竞争力研究中心自1989年起开始发表全球最具竞争力经济排名表，排名的调查评估基于 260个指标，其中约三分之二是来自所谓的硬数据，亦即主要是上一年度采集的就业和贸易等统计数据，其他指标则来自当年度对6250多位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调查。目前全球共有63个经济体被纳入评选，得分以100表明最具竞争力。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发表的2018年度年报，根据经济表现、政府效率、营商效率及基建设施四项竞争力因素对各个经济体作出评估，而每项因素都由五项的因素所组成的。在全球63个受评估的经济体当中，美国排名第一，香港第二，新加坡、荷兰和瑞士紧随其后。香港在政府效率和营商效率均连续四年排名第一。瑞士洛桑管理学院公布2018年世界竞争力报告，台湾整体竞争力排名较去年退步三个名次，在全球排第17位，被大陆超越。对评比主要是采问卷的方式，从企业角度去看各个竞争力，问卷有主观成分，部分调查亦都会有时间的落差。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星期三，美国华人联合会和白人会等华裔社团在国会山召开记者会，声援较早前因为被美国政府错误指控有间谍嫌疑而被美国国家气象局解雇的水文学家陈霞芬。几名国会议员到场支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湘坤发自华盛顿报道。
I am very concerned about this because that is what we call racial profiling, that is stereotyping of the worst.
联邦众议员赵美心，他说他对这些错误指控非常担忧，因为政府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之下，将华裔美籍科学家、工程师和学生视为中国的间谍。他们只是看到这些人的种族背景，就判断因为他们是华人，所以可能是中国的间谍。这些是不对的，这些是种族标签化的行为，是最差的黑板印象。陈霞芬说，调查人员在未告知他所拥有的权利的情况之下，对他进行了7小时的审问。检方在开庭前夕撤销了对陈霞芬的起诉。在今年4月，法官责令美国商务部恢复陈霞芬的工作。商务部宣布了上诉的意图。陈霞芬表示将会继续同政府部门抗争。
所以他们在重复他们在对就是我们做的事情，在做另外其他华裔科学家，所以这是不能接受的。这也为什么我愿意站出来。
陈霞芬说，这些执法人员在重复他们对他做的事，继续对其他华裔科学家这样做，这些是不能够接受的。这些也是为什么他愿意站出来呼吁大家了解和知道现时发生了什么事，大家才知道怎样来保护自己，而且通过美国国会这么多的议员和这么多组织的帮助，唤醒这些执法人员不能够再这样做了。现时中美两方的紧张关系要加强了在美国的美籍华人的危险性，尤其是搞科学的，原来大家都不太注意这些事情，现在大家都觉得非常担心。天普大学教授希晓星亦都经历了政府的错误指控。希晓星说，他们作为美国公民非常重视而且热爱这个国家，有关每个人都应该得到平等对待的观念，将华裔美国人作为起诉目标是错误的做法。他们明白向美国政府提出诉讼的过程是非常之艰难，但是基于对这个国家的热爱，他们必须争取正义，政府需要对他受到的错误指控负责。如果大家不去争取，这样同样的事还会发生在其他无辜的美国人身上。同时，美国政府和国会对来自中国的威胁越来越警觉，从军工设施、学术机构到高等院校都有可能成为情报收集的对象。美国华人联合会会长薛海培表示，美籍华人有可能成为美中关系日趋紧张之下的牺牲品。
这个陈霞芬和徐小新的教授这些事儿哈，就最近这几年发生的越来越多，当然一方面是由于美国和中国的交往，经济啊各方面文化交往越来越多。
谢海培说，陈霞芬同 希小星教授的这些事最近几年发生的越来越多，一方面是由于美国和中国的交往在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交往越来越多，同时都因为美中关系越来越敏感。在这个时期，大家希望大量的华人，尤其是从事科学技术等比较敏感的行业，更加要小心谨慎一些，一定要遵纪守法，不可以做一些自己认为是灰色地带或者不守法的事。更主要的就是美国政府有更大的责任来到保护自己的公民，来到促进美中关系的正常发展。陈霞芬的律师表示，美国商务部在调查期间隐瞒了可以证明陈霞芬无罪的证据，商务部应该向陈霞芬道歉，而不是继续上诉。以上是美国之音许湘君、晓和华盛顿的报道。
1968年4月，一名枪手杀害了马丁·路德金，美国民权运动失去一位著名的领袖。在马丁·路德金遇刺之后几日里面，几百个美国城市爆发了示威和暴动。首都华盛顿是骚乱最严重的地区之一。50年后的今日，华盛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1968年在马丁·路德·金被刺杀之后，美国100多座城市发生骚乱，华盛顿是其中之一，全城四处起火。50年后，华盛顿骚乱的痕迹荡然无存。这里曾经被称为黑人百老汇，因为有很多著名的有色人种艺术家在这里登台表演。
The big change came in 1968.
维吉尼亚·阿里尼益说，1968年金博士遇刺之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个是一个非常具有破坏性的时刻。他特别记得那晚有人冲了入来，叫着说金博士被枪杀了，金博士被枪杀了，大家甚至都不相信。维吉尼亚·阿里拥有标志性的华盛顿餐厅 Ben's Chili Bowl， 随着骚乱的开始，市长宣布宵禁，但是阿里的餐馆仍旧营业，为救护人员和社区领袖服务。阿里记得这些一切是如何开始的。阿里说，当晚那个人冲了进来，说后来又有另外一个人进来，说金博士被杀害了。大家都想这些怎么可能呢？阿里接着又说，大家找到了半导体收音机，因为家里有人有住半导体的收音机，所有的音乐节目都停止了，各间电台都呼吁民众回家保护自己的子女，保护家里面剩余的东西，7日24小时不停地广播着。杜威优斯在1960年代初在美国之音做电台的主播，他1968年在华盛顿的 WOLAM 广播电台工作，那时候手机还没有发明出来，他的同事根据可信的消息来源，从华盛顿的各个地方通过付费电话发来报道。目前在 WOLAM 广播电台公关部门工作的优斯回忆说，有几次他们没办法不放低电话逃避一下。他说大家有一种灵魂出窍的体验，他的意思就是说，那些人有着疯狂的表情，能量大到可以执起任何个嘢，打破窗户，你阻止不到任何个人，这种局面会去得几远呢？马丁·路德·金被刺杀在华盛顿和全美各地引起暴动，但是历史学家认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持续了多年来的紧张关系一触即发。
There were a range of factors that were already reshaping this.
史密松安尼克斯提亚社区博物馆策划人萨米尔梅格里话，有多种因素已经喺度重塑呢个城市。民众要求喺公立学校废止歧视，结果造成白人家庭大批快速咁样从城市迁往郊区。梅格里又话，随住白人离开城市，公共资金亦都冇咗啦。佢话实际上联邦同地方亦都不再向城市投资，结果城市设施以及社区所需的维护和保养都没办法进行，学校学生人数过多，资金不足，校舍的情况很差。有时又说，首都华盛顿特区是一个非常舒适修剪整齐的地方，但是在底层民众醒来之后又没有东西可以吃。华盛顿在1968年的动乱持续了将近两个星期，造成了13人死亡、1200多宗火灾，使到数万人无家可归，财产损失大约是2400万美元，按今日的美元来计算，损失是1.74亿美元。但是50年来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华盛顿自从1968年以来先后有8位市长，他们都是黑人，现任市长是第二位女性市长， 白人迁往郊区的趋势已经逆转。华盛顿不再是黑人占多数的城市，在1968年的火灾灰烬和店铺遗址上面重建起来的华盛顿已经市身化了，是全国居住费用最贵的城市之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布基纳法索和台湾断交之后，多名美国议员声援台湾。利比亚班加西汽车炸弹爆炸死了7个人。马哈蒂尔称马来西亚深受金融被毁之苦。下面请听一节谭满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非洲国家布基纳法索决定和台湾断交之后，多位美国国会议员在推特上面表示坚决支持台湾，对中国在国际上打压台湾提出强烈的谴责。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在推文之中说，遗憾布基纳法索在中国威胁之下低头，他又说中国正是粗暴地将台湾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北京的开价都是有条件的，因为中国在出手操纵的时候向来都会将专制政权利益置于首位。德克萨斯州的参议员克鲁兹在推特和面书上面说，中国国际上孤立台湾不会得逞，因为美国将会始终和他的盟友台湾站在一起。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伊斯亦都在该委员会的推特上面说，他对布基纳法索和台湾断交和被台湾被排除在世界卫生大会之外感到非常关切。众议院外委会亚太小组主席约霍在推文之中指出，中国在破坏台海稳定的同时，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还说美国和中国应该妥善处理台湾议题。中国近年来就夺走了两个台湾的邦交国，并且阻扰台湾参加世卫大会。在利比亚城市班加西，一枚汽车炸弹星期四晚炸死了至少7个人，炸伤若干人。炸弹爆炸发生在班加西最大的酒店附近的一条街道上面，当时有很多人在街边散步，目前并没有人宣称对炸弹袭击负责。班加西目前在利比亚的国民军控制之下，国民军是从伊斯兰国组织以及基地组织有关联的伊斯兰激进分子作战的世俗武装。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在退休15年之后再度掌权，他表示和现在他面对的挑战，亦都是该国的大规模债务以及在国际上的腐败名声相比，他执政的头20年相当容易。马哈蒂尔在今年5月9号重新上台执政，他在引人注目的选举之中成功地翻盘，团结了他之前的反对派敌手，推翻了时任总理的纳吉布拉扎克的政府。纳吉布被指责利用马来西亚史上最大的公司欺诈案件之一，贪污了国家数十亿美元的资金。现年92岁的马哈蒂尔在独家专访之中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担任总理的头20年相当容易，他继承的是一个已经存在的体系，他所需要做的就是引入新的见解，这样他们就能够加快马来西亚的增长和发展。马哈蒂尔又说，但是现时他面对的是一个实际上已经被毁的国家，它的金融已经被毁了，政府体系被忽视，运转不灵，一个新的体系，确切地说是一个独裁体系已经建立。现时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抱怨城市生活费用上涨，支付不起，有些人渴望远离都市，就算只是暂时的远离。加州索洛兰沙漠里面一个叫做板城的地方就成为这些人自由之行的目的地。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板城吸引了不少的艺术家、退休人士、嬉皮士、穷人和无政府主义者。虽然美国是世界上最富有和技术最先进的国家之一，但大约有4500万美国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在纽约州的水牛城，这个一度繁荣的城市陷入了困境，三分之一的居民生活在贫困中。这座城市提供了一个 例子当一个强大的工业部门衰退，并且高薪工作变得稀缺的时候，就会出现怎样的情况呢？水牛城是纽约州第二大的城市，是所谓的美国的受大的一部分，亦都就是历史学家郭德曼所讲的美国最贫穷的大城市之一。他说他们的学校有大约 75% 至 80% 的儿童因为家庭收入低而有资格享受免费的午餐，亦都就是全国比例最高的城市之一。纽约市亦都很高，这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他又说纽约市人已经在纽约生活了50多年。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分析人士表示，北京据报在斯普拉蒂利群岛，中国又称南沙群岛，部署了导弹，但是只是遭到轻微的抗议，使得到中国更加容易在这个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强化它的军事前哨基地。另外亦都会讲到美国总统川普呼吁对美国外援制度做出重大的改变，而中国维权律师谢燕益宣布退出中国律师，中国律师界有不同的反应。不过我们首先来看看美国智库说台湾军工业商机无穷，但是有挑战。一个美国智库新发表的报告说，台湾有能力自行满足未来军备需求的一半，但另一半较为精密复杂的武器系统，包括具有垂直起降功能的战机、多性能直升机和自造潜水艇等，仍然必须依赖外国的国际协助。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这份由华盛顿智库全球台湾研究中心发布的报告亦指出，台湾国防产业不够分散，主要生产者集中于三家与政府有联系的防务机构及大厂：中山科学院、汉翔航空工业以及前身是中国造船的台湾造船公司。台湾政府要发展自主国防产业，应扩大机会给中小规模国防企业能够有更多的投入。报告撰写人之一全球台湾研究中心研究员安大维星期四在该智库与美台商业协会合办的座谈会上表示，台湾国防产业每年营收达23亿美元，约占每年台湾国防开支23%，但是这些营收绝大部分都由上述三家国防大厂吸收，其他大约200家规模较小的中小型军工业公司合起来全部营收只有3300万美元，占所有本土国防产业营收总额不到0.5%。安大维并且以台湾国防产业在全台湾分布地区的热图指出，三家指标性的军工业大厂分别位于台北附近中科院、台中汉翔和高雄台船，另外88家供应各种光学仪器、蓝线、感应器、通讯设备等零件的私营企业亦都在其附近。这些设备地点过于集中，而且都位于人口密集的都会地区。相较之下，美国的军工业及国防合同商的分布热图大部分是接近军事基地和人烟稀少的地区。安大维说，在中国正不断加大对台军事压力之际，台湾必须思考如何善用自己的国防产业实力，而不是被动的等待美国提供的武器设备。他说台湾的中小规模国防产业有极大发展潜力，蔡英文政府应该思考如何扩大安全审查级别，给这些私营企业加强对知识产权和信息安全的保护措施，得到政府的信任，给这些供应商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国防产业，这样亦会有利于更多的草根性的研发和创新。最近到台湾参加美台国防产业论坛的美国军工业公司 AMS 集团资深副总裁佩里亦都在会上当场宣布，该公司在当日上午的领导层会议上才刚刚决定将在台湾设立分公司，因为台湾的国防产业发达，有很多彼此可以合作的商机，台湾的强项包括造船能力、无人机及网络安全等等。佩里说，当他18年前以供应商的身份到台湾时，和台湾的合作对象是一种交易性质的关系，如今再到台湾，却是从如何建立彼此长期伙伴关系， 以及如何将台湾带入全球国防工业供应链的角度着眼，这个亦都是未来彼此合作的重要关键。佩里说，他认为台湾人教育程度高，愿意创新，很多军工业都与大学有合作关系，是非常值得合作的对象。不过他亦都不讳言，台湾的国防产业发展亦都有重要挑战必须克服，那个就是知识产权的保护及信息安全，这个亦都是他最主要的关切。在这一场关于美台国防产业合作的座谈会上，台海安全研习中心主任梅复兴亦都表示，过去十年来美国力推台湾发展不对称军事能力，有一部分的理由是因为美国没办法完全满足台湾所需要的防卫能力，在长期不愿意提供台湾潜艇平台的情况下，台湾最后决定自行建造，但美国的协助仍然极为重要。虽然美国国务院终于批准对台湾潜艇技术的行销许可，但跟住落嚟，美国是否批准输出执照更加关键。梅复兴话，台湾制造潜艇最迫切需要的是美国的专案管理能力，以便协助台湾进行潜艇所有技术和零部件平台的系统整合。由于台湾没有建造潜艇的经验，如果美国能够提供专案管理技术，对台湾制造潜艇将有画龙点睛之效。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中国维权律师谢燕益星期四宣布退出中国律师，他的退出引起关注和不同的反应，被认为是中国维权律师孤军战斗荆棘路的又一案例。据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星期四5月24号上午，709案件律师谢燕益在网上发表退出中国律师声明。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解释了退出中国律师的基本动机。他说，
我也不是仅仅是从我个人的一个角度啊，我确实是对这个，就是说这种现状啊，这种法治啊，这种我们这个现状。
他说他不单只是从他个人的角度，他确实对目前法制和人权不能够得到保障的现状感到愤慨和失望。通过这些事情，大家都能够反思，都能够更加关注律师职业问题、人权的问题和法制。谢燕益1975年出生，祖籍广东，曾经在北京多间律师事务所担任律师，专事人权案件，关注民权和民生问题。2016年被天津警方以涉嫌煽动颠覆罪正式逮捕，709事件中遭到酷刑监禁553日，出狱之后发表20万字的《709几事与平民主100问》等文章。他在声明中说，他不再承认自己是一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职业律师，亦都不承认在一个专制社会里面真的存在着法治意义上的律师这个行业。他认为中国大陆目前是专制独裁统治，依法治国只是专制统治的手段和招牌。他还力数了迫害法轮功、暴力镇压与严酷管制维吾尔族、藏族同胞、压制言论自由、新闻审查、网络封锁、打压结社自由、剥夺人民选择权利等一系列违反法制的现象。谢燕益对美国之音说，虽然将不会出庭，但是依然会继续以自己的法律专业和知识去维权。他继续说，
但是我并不是说否定我的这个社会角色，我仍然是一个人权律师和民权律师，我仍然会从事这个。
他说他并不是说否定他的社会角色，他仍然是一个人权律师和民权律师，他仍然会用他适当的方式从事维权工作，因为毕竟是法律的专业。谢燕益的声明登出之后引来反响，上海人权律师彭和平对美国之音说，
冲动还是成熟呢，我只能去猜，因为我不是当事人。 我相信呢，他是成熟的，但
他
说
冲动还是成熟的，他只能去猜测，因为他不是当事人，他相信他是成熟的，但同时也是冲动，他是感觉到他现在是心灰意冷，他是对律师这个行业能够真正作为一个律师感到没有希望。在他的心里面，律师就是一个法律的人，必须坚守法律上原则，必须维护当事人利益，这个是他的天职，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 在网上的评论说，谢燕益此举悲壮，还有些话所有人权律师团成员、爱心律师团成员、公义律师团成员都要做好被吊销执照的心理准备，一旦出现被严重打压，马上转变抗争战略战术。有评论还说，公义维权和人权律师的压力是中国所有职业中最大的，并且说这个行业转身其他职业的人一定会大受欢迎，出类拔萃。不过彭和平律师都认为，谢燕益的举动可能会是出于某种的冲动。他最后说，
我就说他冲动是个什么意思呢？越是在这样的环境，律师就应当越要坚持吧。
他说他的冲动是什么意思呢？越是这样的环境越要坚持，你这种的抗议和愤怒表现都是一种抗议的形式。我不是指责他，他有自己的方式。我想说的是，越是在这样的环境，越是需要律师去坚守。当然我相信谢燕益自己讲得很清楚，他虽然离开律师这个行业，但是他绝对不会抛弃法律，他会继续维权。不过彭和平律师说，严格意义上来讲，谢燕益将会成为社会人权工作者，即使从事维权工作亦都不能够再被称为律师。另外他的声明可能还涉及到行政许可，律师证被注销和吊销之前，实际上他还是一名律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发自香港的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呼吁将会对美国外援制度做出重大改变，对那些被视为并没有为美国压制非法暴力移民潮的努力提供充分协助的国家，美国将会减少甚至切断对他们的援助。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发自白宫的报道。
有关美国对外援助的制度，美国总统川普承诺说，
We're going to work out something where every time somebody comes in from a certain country, we're going to deduct a rather large amount of money.
美国总统川普承诺说，将会制定某种制度，每次从某个国家来了某个人，或者是暴力的非法移民，美国就会削减一大部分美国给他们的援助。美国或者一些援助都不给他们，因为虽然他听到的一些报道不是这样说，但他相信他们一些都没有帮美国。川普并没有点名任何国家。川普总统星期三在纽约长岛的一次活动上发表了这番的评论。这次活动在长岛贝斯佩奇的一处国土安全中心举行。白宫说，这是为了呼吁采取行动，在立法政策方面作出改变。参加这次圆桌会议活动的包括很多帮派暴力受害者的家属。讨论话题主要聚焦 MS-13， 这个是源自洛杉矶的犯罪集团，后来扩散到北美和中美大部分地区，很多成员是来自萨尔瓦多。中美国家萨尔瓦多毒品帮派暴力肆虐，人均收入据估计在西半球排名倒数第五。根据当局的讲法，过去两年以来，纽约长岛有25宗的谋杀案是 MS-13 所为。长岛有一些全美国最富裕的社区，但岛上其他一些面积广大、人口稠密的地段并没有那么富裕，而且族裔多元化。每五个居民当中就有一个人被视为是拉美裔。这次活动的地点是位于曼哈顿以东60公里。纳苏郡警察局局长帕特里克·莱德在活动当中说，他们知道他们有一位支持他们的总统，而且每天都在支持他们。莱德解释说，他的警察局发现了250名 MS-13 帮派活跃分子在他的核区里面，去年是有6个的儿童被 MS-13 杀害。川普说，他在附近的纽约市皇后区的牙买加地段长大，对长岛很了解，这种的帮派暴力令人不可思议，几乎就好像是占领区，儿童都不敢出门。这个是川普担任总统以来第二次访问长岛，谈论到移民问题。上个星期川普曾经讲话当中将 MS-13 帮派成员形容为畜生。参加星期三活动的人士为川普的这番讲话作出了辩护。伊芙琳·罗德里格兹说，他们杀人的方式、折磨他们的方式就是畜生。罗德里格兹16岁的女儿和一名15岁的朋友在2016年被 MS-13 杀害。在星期三的圆桌活动当中，川普再次强调这些帮派成员不是人，是畜生。美国海关与移民执法局的代理局长托马斯·霍曼说， MS-13 的追随者比畜生还不如。他说，畜生杀生是为了生存， MS-13 杀生是为了取乐。 好多移民权利活动人士对呢一种将人非人化嘅语言嘅解读就系、是、呢、这个系试图贬损大多数嘅移民，无论佢哋系合法定系非法，而大多数移民并冇卷入刑事犯罪活动。呢次圆桌活动的另外一个聚焦点是那些因为非法入境美国而被拘禁的儿童的问题。美国司法部副部长罗德·罗森斯坦解释说，按照法律，所有没有人陪伴的未成年的外国人，即使他们是帮派成员，亦都必须出庭，由一名联邦法官发落，而不能够很快地递解出境。罗森斯坦说，他们当中的多数人一旦被释放就留在这里了，因为在随后的法律的听证的程序当中，他们根本就不露面。他说，有些没有帮派关系的儿童最后也是培养出了帮派的关系。国土安全部部长克尔斯滕·尼尔森埋怨说，美国仍然不能够禁止已知的帮派成员进入我们的国家。他声言一定要堵住漏洞，在川普总统领导下修复我们的社区。当地的共和党商人李泽尔丁对川普说，他希望如果发现有人在成为美国公民前卷入过帮派暴力，而这个人后来归化入籍，可以撤销他的美国国籍。川普回应说，美国是需要改变那些法律，这些法律是太差了。川普总统指责反对党民主党的领袖佩洛西为 MS-13 辩护。川普说，这些民主党一直是一致地反对他的移民政策，他说他们终于开始分裂。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分析人士表示，北京据报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又称南沙群岛部署了导弹，但只是遭到轻微的抗议，这样使得中国更加容易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强化它的军事前哨基地。据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发自台北的报道，越南5月8号要求中国拆除所有导弹，但是未有进一步行动。菲律宾总统办公室发言人上个礼拜在马尼拉说，菲律宾有讨论到南中国海军事化的有效机制，但是并没有将北京视为威胁。越南和菲律宾以及文莱、马来西亚和台湾都对中国据报今年四月部署了反舰导弹和地对空导弹的岛屿所在水域有主权声索。专家表示，未有进一步的抗议等于给予中国一张通行证，使到佢以佢哋过去两年嚟建立军事设施嘅斯普拉特利群岛嘅三个小岛上保留所有导弹，并且喺嗰度增加武器系统。中国喺上个礼拜话喺南中国海试验咗军炸机起降。设喺纽约嘅政治咨询机构帕克战略公司副总裁肖恩金表示，该地区对北京在南中国海部署导弹进行的不痛不痒的抗议，意味着北京对这一大片水域的霸权现在已经实际上是既成的事实，哪一个也都没什么办法。中国对南中海九成以上的水域宣称拥有主权，和其他五个主权声索方宣称拥有的水域存在重叠。中国在2010年以来在南中国海一些岛礁填海造岛以至建立军事设施，引发周边国家担心。从新加坡一直延伸到台湾的南中国海渔业、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丰富，同时亦都是重要国际航道。越南、菲律宾、文莱和马来西亚都严重依赖贸易或者来自中国的投资，使得他们不是太过可能进行抗议。譬如马来西亚依赖中国作为它的最重要的外国投资来源国，2017年越南接待的中国游客数量增加了四成九，达到400万人次。金表示，东南亚的对手都不大声抱怨，因为他们在经济上都需要北京。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的发言人罗克在上个礼拜表示，杜特尔特不会用抗议方式，而是用开放、直率、坦诚和正面的方式和中国相处。罗克还说，菲律宾与中国有新的友谊，他指的是在经过四年海洋声索导致公开纠纷之后，2016年以来两国外交关系转暖。拥有10个成员国的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希望和中国就防止海上意外事件签署一份协议，所有四个对南中国海有主权声索的东南亚国家都是东盟成员国。似在新加坡的东南亚研究所研究员、海洋安全专家特姆萨克·查勒姆拉鲁帕表示，中国在南中海的斯普拉特利和帕拉塞尔群岛 中国分别称为南沙和西沙群岛部署武器装备几乎并无风险。上个礼拜五，中国空军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已经在帕拉塞尔群岛、西沙群岛的五迪岛，亦称永兴岛，执行了一次任务，中首次在南中国海起降军炸机。查勒姆帕拉鲁帕话，中国这样做是为了显示他们有这个能力。他同时表示，中国可能稍后会部署更多的反舰导弹。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下属的亚洲海事透明倡议组织在他的网站上称，五迪岛亦即永兴岛是最终在斯普拉特利群岛进行部署的一个样本蓝图。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的三座主要岛礁，朱碧礁、美济礁和永暑礁，都建造了巨大的飞机库，可以容纳军炸机以及能够满足运输、巡航和加油等需求的飞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海洋安全研究员高瑞莲表示，他认为中国这样做是不理东盟国家或者是东盟本身或者其他外部势力的反应怎样，只要他的所作所为并没有越过战争的门槛，我认为中国都会很愿意继续已经在做的事情。我所指的是包括做到在内的行动。菲律宾总统办公室星期一表示，将会就中国军炸机飞抵南中国海的报道和中国进行商谈。专家认为，中国可能将会设立武器系统来到威胁美国及其东南亚域外的强而有力的盟友，防止他们挑战中国的声索。查勒姆帕拉鲁帕话，他们就是要为所欲为，或许只是威吓美国海军不要航行到距离他们的人工岛太近的地方。他表示，美国海军可能将会继续让舰只通过这片海域，维护这条水道的国际开放。川普政府已经下令进行六次这样的行动。金表示，但是如果北京进一步军事化这片海域，华盛顿亦都没什么办法。他指出，美国政府在那片海域并没有主权要求，而当地的主要缔约盟友菲律宾亦都不肯向北京施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发自台北的报道。警惕中国之下，欧洲议会将会加强严审外国投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欧洲议会成员接近对一项提案达成一致，这一项议案目的在扩大欧盟权力审查外国投资。与此同时，中国在欧洲大陆的收购日益引起关注。路透社5月23号引用参与讨论的几位官员的话表示，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对欧盟委员会去年提出的一项立法提案的450项修正案进行了辩论。目前国贸委员会接近形成自己的最终版本，预计下个星期一投票表决。官员他们说，欧洲议会的提案在某些方面比欧洲委员会的版本更加严格。例如，议会版本将扩大欧盟委员会审查的范围，并责成欧盟主管层必须审查核实可疑的投资。这一项是强制性的。草案对可能触发审查程序的重要基础设施和技术规定了更加宽泛的定义。增加到审查清单上的部门包括媒体、港口、汽车业和选举基础设施。新的草案强调了保护欧盟公民个人资料的重要性，亦更加强调了对可能有政府背景的投资进行审查。因为担心中国企业正在收购欧洲的竞争对手，作为北京策划的工业战略的组成部分。美国之音的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的，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的，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的。赶快用你的手机试一试，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我哋第一个钟头嘅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